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解罗马书第九章，保罗在这一章指出谁是以色列人。保罗所谓的以色列人是指蒙拣选的。他在第六节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第七节说，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第八节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现在让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九章第九节的经文。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应许的儿女并不是指那些相信什么东西的，好像以撒在他出生之前并没有相信什么。以撒是神所应许的后裔，神所应许的他就必定成就。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些语气很强烈的话，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九章第十节。不单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以撒跟利百加是解释神的拣选这一个原则的最好例子。我们再读第十一节，就是罗马书第九章，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一节的经文虽然是在括号里面，但是它的真理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人可能用神拒绝以实玛利的例子来解释，而雅各和以扫的例子却是更明显的，因为他们是双胞胎，神拒绝了头生的以扫，却拣选了次子雅各。雅各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行什么善事，以扫也没有做过什么恶，所以问题不是在他们的出生，也不是在他们的性格和行为。保罗讲得很清楚，神的拣选完全是按照神的旨意，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不过这一节所说的招，不是指着救恩的选招。下面 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二节。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一节的经文是引自创世纪第25章23节，是在以扫雅各出生之前所说的。创世纪第25章23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接着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第13节，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一节的经文是出自旧约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这几句的话是神在以扫雅各出生了并且两族从他们而出了之后所说的，也就是大约在2000年之后。有一位神学生问他的教授说，我不太懂得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不明白为什么神会厌恶以扫。教授就说，我也不太懂那两节经文，我不明白为什么神爱雅各。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很容易看出神为什么拒绝以扫，因为他悖逆，不信神，骄傲，而且有一个国家从他而出，这个国的人民不接受神，背叛神。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神拒绝以扫，只是不明白为什么神拣选雅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来拣选的。接下去我们要讲到神拣选以色列是出于他自己的旨意。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第14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保罗说，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是神不公平吗？绝对不是的。我们天然人，那就是指着我们人的本性说，我们总是要悖逆神，人当然认为神是不公平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不能干涉神奥妙的作为，但是我们可以绝对的信任神是以公平行事的。我们不能明白神拣选的教义，而同时我们也不能使神的拣选与人的自由意志相协调，而拣选和自由意志却是实在的。我们要记住，这个宇宙是神的，是他所掌管的，我们只不过是地球上一个小小的生物而已。神随时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气息拿去，即使这样，难道我们有权站在神的面前直问他怎样行事吗？假如我们敢那样做，那就是真的叛逆了。我们只有在他的面前俯伏下拜，不管他做了怎样的拣选都是对的，因为他是造物的主，他也是救赎主。如果你不高兴神的行事法则，你就离开他的这个宇宙，重新开始你的那一套。可是只要你仍然活在神的宇宙里，你就要接受神的法则。我们这些渺小的人要在全能的神面前屈身下拜，并且说，神啊，在你没有不义。下面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第15节的经文，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还记得摩西想看见神的荣耀，神说，我会显给你看，不是因为你是摩西， 我就先给你看。摩西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经旷野。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这样做不是因为你是摩西的缘故，而是因为我是神。你知道神为什么要拯救我吗？不是因为我是某某人，而是因为他是神。是神拣选我，我只有向他俯伏下拜。好，接着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六节。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向人施怜悯，不是在于人立了怎样的志向，也不是为了报上人所做的什么事。人的意志和行为都不会影响神的行事。人以为自己所想的和所做的决定，使到神对他另眼相看，那是错误的。有人说，人的意志和行为可以表现他蒙了恩典，但他们并非是根本缘由。神施怜悯，那是因为他是神。我们是谁，竟敢直问神呢？我们应该在他的面前下拜才是。接着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十七跟十八节的经文。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神说他使用埃及法老王，你也许会说，哦，他并不是被拣选的。不错，他不是。但是你要记得，神也给了他许多的机会。法老可以这样说，我是法老，一切由我决定，我不准以色列民离开，他们就不得离开。神却是对他说，你可以那样决定，但是我必定会让他们离开。弟兄姐妹，万事是按神的旨意而行。当圣经说神使法老心刚硬的时候，那是说神逼着法老王将他心里所想的决定出来，神迫使他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地狱里没有一个人不是自己拣选下地狱的，我们是为自己做决定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九节的经文。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这是天然人的理性分析。如果神是法老的心刚硬，为什么他还指责法老？难道法老不是为神完成了他的目的吗？我们继续看下去。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节，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这个问题不可能用人的理性来得到答案，答案只有在神的奥妙尊贵的权柄里。人要用信心和顺服的心来接受。人若是不信，那只有一直在神的愤怒和审判底下来提出质问了。有人说，当人把他自己表现成为神那样， 并且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神就显出他的威荣，让人看见他是一位自由的神。这时候，人在神面前就正如泥土在窑匠手中一样。这正是保罗在这里以神的发言人身份发言时候的态度，因此他也只表达了真理的一面。重要的是，神就是神，渺小的人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下面几节的经文，保罗是用窑匠和泥土来解释，神是窑匠，我们是泥土。神把人从泥土中拿出来，然后塑造他。诗人说，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这是诗篇103篇14节的话。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就有这样正确的态度。他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这是创世纪18章27节的话。好，接下去我们看罗马书第9章第21节的经文。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神从人类当中取一团泥造了摩西，他又另外取了一团泥造了法老。他们起初都是一样的，是一团难看有罪的泥。然而神是怜悯，造了一个贵重的器皿，他也有权将另外一个造成一个卑贱的器皿。下面我们继续来读罗马书第9章22节到24节的经文。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遭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保罗已经指出，神有自由按着自己的全能来行事。现在保罗又说，神对于那些他所愤怒的器皿却显出忍耐和怜悯。神并没有要他们毁灭，只是那团泥本身叛逆犯罪，导致自己受到审判。神也有权马上施行审判，但是他并没有那样做。他把这些器皿看作有生命的、有自由意志的人，神给他们有足够的机会来回转，表示自己愿意顺服神。虽然神是恨恶罪恶，也是审判罪的，但是他的怜悯是不断的向人彰显出来的。歌德认为那可怒的器皿是犹太国，他在公元70年被毁灭了。耶稣也预言过这件事，他为耶路撒冷哭泣，并且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在公元70年，当最后审判临到的时候，神却拯救了一批剩余的人，他们就是那些蒙怜恤的器皿。下面进入这一章最后的一段，这一段是关于圣经中所预言到外邦人蒙拣选的事。保罗清楚指出，以色列是按神全能的旨意所拣选的，不是按照他们的善行。神不但拣选了一个民族，他还拯救这个民族中 凡归向他的人。那些人通常是一批剩余的，但是神却在外邦人中呼召人来归入他的名下。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第25跟26节的经文。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这两节的经文是出自何西阿书第二章第23节，是指着以色列说的。彼得认为这一个预言是指着他那个时代的剩余信徒。他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9、10节这样描述归向基督的人，他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罗马书第九章第26节的预言来自何西阿书第一章第10节，它是指世上凡归向基督的人。在使徒行传第15章第17节，雅各说，叫余圣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因此神的拯救临到世上的各民各族。有一些白种人认为自己比别的民族优越，所以得救，那是错误的想法。今天远至非洲，深至原始森林地区的野蛮民族，都有福音传给他们，叫他们有得救的机会。保罗说得好，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这是罗马书第9章16节我们曾经念过的。我们要为此感谢神，是神施怜悯，叫我们今天归在他的名下。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就把今天所讲解过的这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第9章第9节到第26节这一段的经文，为各位听众朋友读一次，请你留心的听。罗马书第9章第9节到26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单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但愿这一段的经文能够深深地帮助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我就讲到这里。